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入文再把刚才的那个节前先后呢跟各位讲一下。上个礼拜呢，我们利用根律仪啊跟各位来报告怎么样修学贺五欲。那么贺五欲呢，作为在戒清净之后的第一法啊，这是接下来这一法，就是可以说是第三圆满。那么第二圆满是有它的必要性，因为这是目的啊，这是目的。我们其实并不是想要毁坏世间法，设法不管有自性也好，无自性空也好，它都不是我们要灭除的对象。其实我们要灭除的，其实都是我们的感官啊，以及四心分别对于色境界的染着，也就是所谓的欲贪。那么离欲贪呢，也可以说是修解脱道的关键啊。所以我们讲解脱道，也就等于离欲道。啊，离欲恶不善法，就是离开对色尘的染着心，不要升起恶啊，造恶业啊，不要有不善业等等的造作，让我们流转在三界六道当中受诸生死。可是呢，要能够离欲，那么就有种种的修学，其实往后所有的东西都在帮助我们修学离欲这件事情。所以贺五欲其实在这一段呢，其实是建立起一个离欲的清净的业习，来转什么？来转凡夫染着这种六尘世界的过去的习气。所以我们说啊，一当时开始三归五戒，作为一个佛弟子开始学佛，第一件事情就要改变生活习惯啊，慢慢的利用我们学习的关键来改变生活习惯。可是最近我都在读阿含经，阿含经就这么简单的文字带过，依正见观察正思维，对不对？就能够离欲，干嘛要干单？我刚刚就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很多想要戒烟的人也都知道烟不好啊，对不对？也都知道会伤害肺啊，也都知道这个肺空洞化以后怎么样啊，乃至都听到很多，而且读到很多，也被人家怎么样，就是指责在公共场合抽烟的时候会伤害别人，这些都不是没有观念的啊。那么当这些观念大家都有，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去抵抗他自己心里面这种贪着，那么乃至于不怕别人的这种指责，他还是大拉拉的在里面抽烟呢？他为什么离不了这个欲呢？啊，所以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正见，正见假定只是一种知识，假定只是对那种东西结果的祸患的一种了解，那么问题这个了解足不足够有力量让我们真正能够离了欲贪的系缚，说断那个习气就能够断掉，不再造作，连想要去稍微犯一犯的那个瘾头，就是我们所谓的习气随眠种子都不再犯。你可能立刻做到这件事情吗？你可能因为我今天顿然的知道全体抽烟的祸患，我可以立刻就离了对烟的欲贪吗？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我前一阵子不是北部淹大水吗？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了好多地方啊，就是淹水的一个最有名的地方，对不对？好了，今天我们知道那边常常淹水啊，或者是那边常常是什么地震带啊，灾害的所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过患了。好，今天我跟你讲说那边有一栋房子哦，我把它装潢得很美哈，可是就在常常淹水或者是地震或常常天灾人祸的所在地，当你知道你一个装潢得很美的那个所在那个房子是处在这种灾祸频传的所在地，那我说我便宜卖给你或者我送给你，你要不要记住，就是问你这件事情。当我对一个事情对一个所在有一个过患啊，对一个过患，我可不可以利用可以商议的条件哄你去接受这件事情？今天如果我要卖你比如说市价，对不对？1000万，对不对？那边在一个常常淹水的地方卖一个豪宅啊，1000万，但是只有30坪，你可能考量一下不要。可是问题我打折再打折，甚至呢送你住好不好？如果我送你住30坪，在那个灾祸频传的地方，你去不去住？去不去住？ 这种证件跟我今天要不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 offer， 就是人家的提供，这个之间的抉择有没有条件可以谈啊？对我们现在来讲，对我们现在的凡夫，我们现在的见地，我们现在的习染的状况讲，我们还会不会跟这一种选择项谈条件？会不会？我们实际上就问，不要每天阿含经这样读，啊，圣念处这样修，佛法也这样听，啊，我们也说我们都在闻思思量奠定正见，啊，这些正见足不足够让我们能够离欲贪？这些欲贪不是谈着这个名相而已，是实际上每天做好多好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在谈条件的问题？那我们每天面临这么多的决定，我们是不是还在跟三界生死谈条件？是不是没有把涅槃为上首这一件修行的目标把它摆在第一位？我们今天在这个轻重跟抉择上，我以何为重？以何为重？这个就是来看四念处的功德是什么，修行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是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就是用心之处。佛法真的要有受用，其实是在每一个这种每天的抉择上去见证功夫的，而不是哪一部经是真的，哪一部经是假的啦，这个见地对啦，那个学派的修法好啊不好啊，这些其实都不是重要的问题。法句经里面有一句偈颂，我是背不起来的，不过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他说你如果就是一句偈，对不对，你就是一句偈，你能够真受持的话，他也就近成就圣道，就近成就圣道。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不必论高低，而在论真实受用。如果那个简单的原则能够让你贯彻始终的对待每一个当下世间的染着而提供的抉择项，而那些抉择，我每一个抉择都是抉择圣道，抉择涅槃为上首的目标，这件事情不打折扣，也没有条件可以谈。最后转染成净，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随眠习气根本连一点意向都没有，都没有，就这样子。其实修行就这么简单。那么有人就讲了，像空师傅也讲了，就是放下而已。看破这个道理之后呢，接着就是放下。其实修行就这么简单，真的没有别的问题，就是你心地功夫那个力量够不够强，够不够强。好，于是呢有了后遇一个修行就是解脱道的大前提以后，我说后面其实都是住行啊，后面其实都是住行。离欲贪是真正的解脱道的目标，可是对大乘来讲，解脱道又不是他唯一的目标，对不对？我今天能够解脱烦恼的系缚，我能够得到涅槃的清净即灭乐，那我是不是就无所事事的挥身泯智而道向涅槃？到这个时候，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就有不同的抉择，我又要用大乘的菩提愿呢来转我的动机，对不对？转我的修道朝向法身的完成，朝向法身的完成，而不是就停止在解脱身的圆满而已。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器五盖。那盖者就是盖覆圣道，就是障碍圣道。那圣道我们就声闻现观来看，它的目的就是以涅槃为上首，就是说能不能够在我去转欲贪修学离欲解脱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会造成障碍的事情。那么因为我要去后五欲，我要去修根律仪，我要有闻思正法的资粮，经常正念而住，对不对？那么只要有妄想升起，我都要正知它的过患，只要我保持正念正知根律仪就 OK。 那么如果万一不得已我犯了，我就去拜忏嘛，对不对？拜忏修观，就这样一直不断的转我的习气，转我的习气，等我能够住于平等舍啊，以这种平等舍心来观空，来观一切为事，就这样子不染着于世间，而能够得到解脱道的圆满。说起来是这么简单的，可是问题是在我们执行闻思正法这一条道路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障碍啊。听听一个老师所教导的东西，本子一关起来回家，本子在下次上课前不会再翻，对不对？这就是加行慢缓。 没有办法起家行，然后呢，一出了这个门，境界一现前，你没办法作意现前，对不对？会有作意障。今天的难得你外缘都非常清净，能够让你还没事做，你也安住不了极静的那种外缘的状况底下，这叫极静障。于其是六就把这些障碍讲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些会发生的障碍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贪嗔痴跟等分，就是贪嗔痴等分的四种毒，四种毒。而这四种毒呢，开出来就是五盖，开出来五盖。我们后面呢会有抉择，顺我来看就知道了。所以呢，五盖者其实就是对治贪嗔痴跟三毒等分啊，等分烦恼的障碍相。你一直不断的要在闻思正法奠定正见，以及真正离欲贪习气的，就是清净的习气的建立的过程当中，会有许多让我们产生加行的障碍啊，作意的障碍，以及所谓的这个极尽的障碍，对不对？那么这三类的障碍呢，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发觉它共同都跟依止于什么？依止于贪嗔痴跟等分的烦恼，所以他所现起的五个盖覆圣道的相呢，我们要懂得去调伏，懂得去调伏。所以接下来奠定了要离欲求解脱的目标以后呢，就是奠定以涅槃为上首。所以我以这个话，以涅槃为上首，于其是定的这段话作为前面后五欲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善法欲是什么？我们的善法欲就是要确定涅槃，涅槃绝对是修行唯一的目标，没有别的，这是解脱道唯一的目标。那么什么叫做涅槃？涅槃就是透过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能够让一切法不生，对不对？能够入于不生，于是你就没有灭烦恼这种修道的问题，于是你就没有修啊不修啊什么障碍啊现前的整整浅生种种的向上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在你还没有成就解脱道圆满的过程当中，这个贪嗔痴跟等分烦恼现起的五盖就要懂得去调伏。那么调伏这五盖者呢，背后所隐藏的当然就是我们在四种所缘当中的所谓的进行所缘。我们稍微回忆一下一些事的人，进行所缘者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五停心观的贪着贪的啊，贪欲众生呢要修什么？不净观，对不对？嗔恚众的众生修什么？慈悯观。然后呢，再来是愚痴的众生修什么？缘性缘起观。记得好，不能够单谈缘起观，缘起观是后面善巧所缘的所缘，这边所谈的是什么？缘性缘起。那么什么叫缘性缘起？用中观的话来讲比较明白，就是缘起有自性空这件事情，就是把缘起有自性空以及唯识的说法，就是十门圣身缘起的道理，一定要搞明白，一定要搞明白。到什么程度？到随时随地见法就见缘起。为什么你要见法就见缘起？因为只有见缘起才不会生自心见，常常让我们能够离自心见，就可以改变我的业习。否则你今天只是知道烟不好，可是我还是会抽烟呢，我还是会抽烟呢。你碰到禁忌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提起缘起的正观。缘起正观不是把无明缘行等那十二支背一次，那背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只是缘性缘起的所缘，并不是思维，懂吗？思维是产生正见的关键。可是现代有许多人所谓修观，都在背什么？只是在背所缘境，借着文字取所缘境的相。可是这至于怎么思维，通通不学，通通不学。为什么不学？可能善知识没有教。那么于其是这种光讲这么简单的四念珠跟五停心观，为什么就要从21卷乃至22卷一直到30卷讲这么多？讲这么多，尤其他花了6卷的分量都在讲什么？怎么样正教诲？怎么样正作意？怎么样正修行？都在谈这些住行的部分。你真正有了这个所缘之后，你在生活境界上要怎么真正怎么样去操作？绵密到什么程度？绵密到今天我要去见一个长辈，对不对？我今天呢要见长辈，我的动机要什么？ 我要怎么去了解这个长辈能够帮我什么忙？我应该问他什么问题？我应当怎么样去陈述我的问题是怎么来的？都要这样子作意耶，都要这样子思维耶。他告诉你，你要去修行，是在二六十中所有一切的造作跟三业的造作都要去修正，都要去修正，修正你的动机，修正你造作的方式，排除这个过程当中种种的障碍相。这些就是什么？这就是见缘起。见缘起者就是要了解，不是说我今天要去做什么我就去做那个东西。我昨天还在看，昨天还是前天看 Discovery 还是国家地理杂志，他在介绍全球十大什么伟大的建筑物。那么其中在讲到那个第一名的就是巴拿马运河。他说呢，在美国去开发巴拿马运河之前呢，法国人去开发过，法国人就找一堆工人呢，就挖呀挖呀挖呀，最后呢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呢那个地方啊，瘴气多，虐蚊多，生活落后啊，风尘暴等等的一些天灾人祸一大堆。结果呢，法国人只是为了他个人通商贸易等等的利益，就想去赶快挖出一条运河，他就去做那个就去做那件事情，而忘了什么？忘了去改善。你要挖运河是不是要人去挖？那人是活生生的生物体，是个生命现象，它处在那个瘴疫多天灾不断的所在地，它能够在那边生活吗？生活不下去。所以有了这个法国人开发巴拿马运河失败的经验，美国人再去开发巴拿马运河的时候呢，他取得这个开发权的时候呢，他先前花了好久的时间做什么事？替他们呢新建城市，新建自来水、水电等等的措施，去改善那边的住民他们的生活水平，让他的生活水平，他的整个品质呢，能够让那些白人啊精致生活的那些工程师们呢，在那个地方住，不会跟他们的原生地呢那个水文呢、或者是生活条件差太远，啊。就一直不断的改变它的环境，一直改变到好、那堆工程师跟工人在那地方能够安住了。那你能够把人安住了，那些人才有办法去执行那件工作，对不对？这就是要去见缘起。不能够好，我盯到这个目标了，我就去打那个目标，就去射靶。如果你的枪准心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你里面的弹药火力是不够的，那你的射击姿势是错误的，你的站的角度以及你没有贴紧这个肩窝等等等等这些细的东西，你都没有去讲究这些因缘事，而就想说我枪拿来就只是思维目标，其他我不管。这就是我们经常啊跳过了因缘，直接就是看目标，就说我要去完成目标，这惊吓骗笑呀！不是说我对目标的法有一个正见，我就可以离了我现在不要的去取我要的，这还是用取舍心、生灭心，用这种自信见在做事情。你不尊重缘起，不尊重缘起，你一定要彻彻底底的从你的习气、梦中乃至于下意识所升起的念头，都要知道从缘起才有办法成就事情。不要想要怎样就要怎么样，这是控制的习气，这是一个我所的思维习惯。怎么样能够转变我所的思维习惯，成为见法及见缘起的这种第一念的习惯，是不容易的事情的。这是缘性缘起观。好，那么除了此之外呢，还有比较调举细效啊，增上的众生呢，要修什么观？安那般那。那么呢，我慢众的众生，那么照这个瑜伽师论的说法呢，就叫戒分别观，观察一切众生都是四大戒或六大戒啊的一个生命现象，乃至于呢。内有情跟外四大的无情，其实呢都是四大所成就的设法，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乃至于有情无情同源种子，都是从这种戒分别观所得出来一种正见。那么戒差别观在咱们汉传的五庭心观是看不见的啊，但是多了一样东西，在四禅波罗蜜是叫做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有这个思想，也就知道从原始佛教五庭心观进行所缘的教导，到了咱们汉传乃至于智者大师隋唐时代， 乃至到了唐朝盛唐时候呢，慢慢从印度啊后期大乘以及从中国传到西藏的禅法，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方便菩提心，乃至于观佛观种子智，乃至于持戒的修定的方法会出现？由同样的五庭心观，在智子大师的时代就已经改变成什么？改变成念佛观，由此可知啊，由此可知。所以从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要在我们正确要知道涅槃为上首这个圣道解脱道的目标已经抵定了以后呢，你已经没有办法谈条件了，这个证件确定了以后，你必须要去调伏因缘事，对不对？调伏你去成就这个目标的因缘，于是要用五盖。那么五盖要去对治，你就需要有五种对治观。那么五种对治观，老师说只是五种所缘，而这五种所缘是为了要清净我们的染污所缘。我们过去在取这五盖相的时候呢，会从杂染相去取一相、取异相去分别，不容易去见到背后的道理。那么我们借着弃五盖，就是要修学什么？修学清净所缘，修学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要去见相的分别，要能够去见相的道理，这个位置无相行。我昨天还在听一个法师讲说，咱们大乘修学无相是什么事情都不分别，不是这个意思。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水，就是水，中就是中，一切一切的差别相，相是绝对是差别的。这种差别的相是什么？是缘起有的，对不对？每一个法都是很真实的缘起有的存在，不是无分别哦。我们讲无分别无相行，不是在这些因缘相上不分别，而是说我们不要去作意在这个相上。今天有很多修内观的人修了半天，结果我慢我见还是很高，身见没有除，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仔细的分析身，仔细的分析心。你怎么看身都是由实体物质的四大所构成的，那么如果是真实是如此的话，那么每一大每一大是不是有每一大的自信？是不是？那么于是身就有自信，一切法都有自信所成立的。那么今天这个礼拜在佛学院的时候，我跟教阿含的那个老师，我们一块有讨论。我就再一次看看印顺导师的《杂含汇编》，里面就有一个源流上的审定，大致学者都肯定，目前汉译本的《杂含》是一切有部所送出来的，不是当时阿难所结集的。阿难所结集的不是用巴利文所结集的，当时由求那跋陀罗所带到汉地来翻译的这一册《杂含》，从里面的经以及翻译的语句的模式，考究于部派佛教的思想，已经几乎是国内外学者都肯定是一切有部所送出来的。那么各个部派所送出来的会不会夹杂各个部派的见地？绝对会有，绝对会有。所以很奇怪的事情是，当今有人在用汉译的大正藏在学习杂含，说我在学习佛陀时代原始的教法，这是佛讲真正的一个字一个字是这个样子吗？还是已经有一切有部的思想在里面呢？好，如果你已经用一切有部所送出的阿含经，那你为什么不看一切有部的根本论，就是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就是当时有部，就是毗婆沙宗他们那些论师们对杂含的解释嘛，对不对？那你舍弃了阿毗昙，乃至于呵斥阿毗昙，说阿毗昙是一种理论分析，而就直接用我们现在世间的大脑想要去学习杂含，你就认为我们现在世间的知见对它就会产生正确的解释。光是里面于色如实知如实见，什么叫做如实知如实见？你说个清楚来。那你说好，如实知就是知四谛十六形象，那四谛十六形象一个一个又要怎么解释？是不是还要去解释它？那这个解释就像我刚刚讲一样，我如果能够解释到我知道戒烟烟是不好的，我已经有这个知识了，从戒烟，从烟是不好的一直到我能够离欲，这个之间没有一定的关系，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没有一个我知道烟不好就会离烟的这件事情呢，不是像阿含经那样一讲 就是正见就会离欲贪。你只要有这个四谛十六行这样的正见，我就可以离欲贪。我要干单谋没有那么简单，中间要有很多的方便善巧居于其中嘛，这就是见法要见缘起的理由。你在法相上要观缘起，要观很多的真如意的道理，要跟道理相应，然后去转我们的业习，这些东西都有很细微的教导。你没有这些教导的修学，你就在经文上取相就生心，这样的学习真的能够做到离欲贪成就圣道，是很有问题的，点很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回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看到七五盖的教导过程当中呢，每一分每一分它都只是在调伏什么，调伏现行，还不是在什么，还不是在拔什么，拔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睡眠。你要去拔那个睡眠，还要去修什么，还要去修一心，就是心一净性，能够入于世间四禅八定当中呢，再去在四禅八定当中呢，去依止一心一净性去修什么？修四念住。四念住还不是只是要修四念住就自动会离欲，也不是这样。四念住还要能够去见缘起，四念住还要能够去达到运现观，还要能够达到触现观等等的现观。然后呢，透过七种作意呢，透过世间道去达到灭尽定，这达到离欲，这叫心解脱。或者呢，去透过四谛十六行相到一心真见道，这个叫做慧解脱。如果两者能够等持并运，这个叫做具解脱。个别个别的教导是非常详细的，非常详细的。如果不仔细的这样去学习，就想说我轻松愉快，我就经文杂含读一读，我就自动相应，道理很明白，就乃至于用这些道理，我说我在学习原始教法，你们在大乘都非佛说，大乘都非佛说，这种说法，当你对法还有如此的分别见的时候，其实你是真正见法的人吗？真的真见法的人吗？好，回过头来看七五盖这个事情。那么七五盖呢，每一宗每一派或每一个传承都有它的善巧，像莫学我啊，我就喜欢从哪里开始下手，我就从喜欢从一概去下手。记得我当初在讲于切斯顿三摩西多地的导读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就讲三摩西多地，于是呢在五概对峙的部分呢，我就觉得从一概去下手。那么今天的四禅波罗蜜呢，你看智者大师从哪里下手，从贪欲下手。那为什么从这边下手呢？是因为他衔接前面的贺五欲，就是节前身后的一个观念啊。各位在读书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作一段一段，当作是一种法相词典的一种解读方式。像墨学我读经读论，乃至于读现代人的书，我都会去讲究它的过脉，怎么样从这一分到这一分，怎么从这一品到这一品，因为它会这样的简择，一定有它的次第升起的方便善巧，一定有它的用意，一定有它的经验，对不对？他会这样的施设，一定是前前有利于后后，对不对？或者后后要去遣除前前的种种的一些问题，所以你必须把中间的关键找出来。而今天是不是一定我们从气五气这个气贪欲盖下手呢？未必，这是每一个传承的差别。而因为传承的差别，是那一宗那一派的成就者他们的经验谈，法无定法，法相是那样子。那么至于要如何修，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实修有成就的人来教导。所以呢，墨学是非常重视要有传承的，不是自己拿起本子来，那本子拿起来顺着文字，你又没有办法去入甚深秘密意去解开背后文字教法最后的真正教导是什么，你就把它当作词典来读，这是多么愧对前人。那在这里四禅波罗蜜我可以体会，这是我的猜测哈。他因为前面谈贺五欲，所以贺五欲则呢结归什么？贪欲盖。以上的这五层的染着所构成的，就是我心的欲贪杂染。所以呢，我要能够去弃欲贪，变成是节前身后的一个衔接的一个关键。你看哈，他讲完了弃欲贪之后呢，第二个讲谁呢？嗔。讲完了嗔，为什么呢？因为贪不着就起嗔嘛，对不对？贪不到就起嗔嘛。 好，那如果你不贪也不嗔，那就是常常注于无记无分别的这样子去看事情，这种心呢是跟昏沉相应的。那么昏沉久了，心就昧略不起，所以从睡眠盖去下手。所以当我们看一段法相升起次第的时候，就要去问为什么要先这样子，然后这样，然后这样。可是各位同时，请把定智量论打开啊，我们翻开到觉悟于前。好，我们翻开到觉悟于前。觉悟于前在这一段文呢是页码哈，标示18页啊，18页。你看倒数第四行，从顺藏法修心分五，就是告诉你说有五种会随顺障碍法升起的原因啊。那我们读诵的时候再来看。那么这一分下来之后呢，倒数第四行旁边的小字有一个什么？对治睡眠盖。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呢，你去修根律仪，因为前面一段是根律仪嘛，你去修根律仪，在以正念而住，啊，不断的精行厌作摄心而住的时候呢，如果你已经调伏我的心，比较不起妄想，接着而来的烦恼相是什么？昏沉睡眠。懂打坐的人都知道，懂打坐的人讲，所以当你已经有了文思正法的基础，那么调伏身心已经开始入座了以后，第一个要去对付的就是要心能够提得起正念，取向要能够明白，对不对？不要昧略其心。这个呢要对付的盖就是什么呢？就是睡眠盖。所以从这里下手呢，它是对付什么？睡眠盖。那从种种昏沉睡眠盖所现起的现象，接着它对治什么？接着它对治欲贪盖，就是贪欲盖。看到次第又不一样，这是能海上师他们的教导。所以呢，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见缘起的差别。所以相是个别个别，每一个人的体质身心状况都不一样。那么大乘三昧所强调的要无相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修行的次第执着一个定见，一定要这样子，没有这个问题。你要知道教导的目的，整个修行的目的，这个目的一定要有见地上的明确，建立起对修行见地的正确性以后，你依止于这个正见，还要去思维。什么叫思维？思维就是修什么？圣解作意。前面的正见就要修什么？了相作意。你要把所修的法啊，所有的教导都要搞明白。搞明白以后呢，你要真的去加行，去实修看看，去证明这样修行你自己的个别差异会升起什么样子的现象，对不对？那么根据这个现象，我要怎么样去调整我的修次第，我要怎么去调整我的方便善巧，才能够去对治我的障碍。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差别的。无相而行，因着差别而随着差别去寻思对治法，这个叫做无相行。无相反而是要有分别的，但是入分别，可是目的是要导向什么？目的就是要修白法对治，而导向什么？导向涅槃，导向无作行，导向无分别，导向心能够入理而行。理者是大家相同，目标是大家相同，从有分别的因缘相而能够转向什么？转向啊，从有分别的因缘相下手，要转向什么？转向无分别理，去入理而行。这个叫做无相行。无相行不是于相不分别，在那边不生心，没有念，无思，那个状态就叫做定。其实不是，大乘拿曾经是这样的教导，或许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在传说的，可是那样子的教导并不是大乘三昧的方法。五盖的学习也是这样，五盖学习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从书本上学法以后，回去真的要去实修，实修之后有很多的差别相，差别相出来了以后呢，你要找善知识，啊，去推寻到底我的问题应当要用什么方法来调伏。那么调伏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最后目的就要能够见法，对不对？见法性，而不是要停留在法相的分别上。这是这个目的，对不对？同样都以涅槃为上手嘛， 所以条幅线型的差别项本来就是要个别个别做清楚的诊断，对不对？但是却不是什么，却不是过分敏感，过分执着在身心的现象上。每一个现象都就问老师，好、啊，我刚才打个妄想，我刚才有个境界，身体忽然我觉得血管有声音，这个有那个现象，那个有这个现象，乃至突然我的鼻根变得很敏锐了，耳根变得很敏锐了，我可以闻到几公里以外的味道，你变成狗干什么呢？你要能够清醒明觉的心，不是去开发六观的感官功能，你着在六观的感官功能上，反而着于什么？向上的分别，这不是目标嘛？这不过是我们修禅止观取向的第一步而已。可是取向要能够入理去思维，这才是目的。可是问题，你的入什么理？你这个现象，每一个人入了理，难道会不同吗？当然一定要是相同的嘛，同样都是正四谛嘛。所以四谛不是四谛的法，四念处不是四念处的法，五庭心观不是五庭处的法。你不要把每一个法相都个别个别去学习，每一个都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而是重重无尽的关系。最后所有这些法要都要设在一心当中，全部相应，全部要能够相应，是这么复杂的现象。但是虽然说复杂，可是学习是次第升起的，次第升起到熟成熟了以后，系统会一旦成熟，对境具生念就升起，这个时候修行才有办法正式的开始。之前都叫做前行嘛，都叫前行嘛，你不要搞了半天修那一关，修了半天都一直不断在分别身心的现象，那你不过就把身心搞得更大，搞得更执着而已，对不对？在里面明明白白的看这些身心的现象，我如实在贪，你就继续贪，只要我如实见就好了，管他贪不贪没有关系，是这样子吗？不是嘛，这是我故意曲解的。正确的声闻见观不是这样教导的，你们去看于谢师论的教导就知道，不是这样子，随便取所缘，所缘只要看得清楚明白就算好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呢，有机会真的一样好好仔细的去学习。我大概开始读一些是论到现在快三年了，当初我就觉得没有实修实在是对那么复杂一些是论的解释很难入文，非常难入文，不是读不懂，都读懂，可是那个体系庞大，前面怎么样去勾这个勾结起来，没有办法相应。所以你要一分一分去检责，于是呢，这些过程当中，其实老实讲，我都不是真正在讲，我都是在借着讲的过程当中，跟各位学长一起在呢，各种用各种的法本呢去见证，啊，去实验，然后呢去串联，啊，透过这些串联串习呢，能够了知哦，原来他用心的方便善巧是这样子。你如果不能够善了别这些方便的善巧，那么文字是文字啊，经验就是经验呢，两者之间是没有什么相应的关系的啊。所以我又谈到一些庞杂的事情来了。所以呢，从这里呢，简单的入文结前生后就可以看到，各位要看这些小地方，而不是就赶快快的把文读过了，消文满意了，你就说哦，我已经学到了。你这样子学100本8本也没有用。把真正学习的方法要学对，把学习的用心要学好，这些东西才是入一切法本的关键。你不去善巧掌握文字般若的话，观照般若不会出来，观照般若不会出来，你就没有那个智慧可以去见什么见真如。不是你嘴巴可以把四谛十六心相讲得清楚，你就可以证四谛，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世间都是无常苦，我也知道。好，如果我都知道无常苦，干归给细后了，行不行呢？那么是世间没有什么一点可爱了，所以表示说我们见无常、见苦，只不过是取相而已。可是取那个相，要如何正确的思维，那还是又有另外一番的正量要去学习的。而那个正量，我们今天不是随着我世间的知见去胡说八道、胡思乱想，对不对？要透过阿毗昙、透过大乘经种种的法要。所以那天有个学长跟我讲呢，他在听那个简老师 这个维摩诘经的课啊。那听说已经快要入观众生品了，观众生品那一品呢是这个妙老啊非常重视的，他曾经有一次禅修呢就教观众生品。你当你入观众生品下去之后呢，你发觉整个观众生品都是四念处，深受心法，宛然就是大乘四念处的修学方式。我最近因为读多了以后呢，开始你思维一下，圆觉经也是四念处啊，知道吗？圆觉经也是四念处啊，唯识观也是四念处啊，般若空观也是四念处啊。因为所有的法，如果你用四法来分的话，怎么分都只能够分出深受心法。深受心法这四颗是最好对一切法，如果用四分来分析的话，最好圆满的分析方式，对不对？所以用这四法来观，那就唯只有四念处，没有别的嘛。所以你看好增阿含，或者我们看文这个瑜伽爷爷斯蒂伦的文所成地，他就讲十法啊，十法就是说一法怎么样学，二法怎么学，三法怎么学，四法怎么学，就是佛用不同的分类方式，同样在教解脱道，同样在教成就法身的方便善巧的法，但是不过就是用不同的分类方式来摄受这些法相，让我们从相去见性，如此的方便施舍不同而已。你看看，如果把五欲把五盖去等分啊，贪嗔痴相应，那就是四分，对不对？那么贪嗔痴跟这个等分，你又再去看，其实你就会对到啊，你就会对到深受心法啊，这些你去寻思看看，背后你真正就会发觉，佛没有说一法，佛所说的法，无非就是用多元的角度对治种种障碍以及根器不同的众生而已，实在无有一法说，实在无有一法可以说，一切的性是离明眼而存在的，这个道理大乘说得明白，你入这个理才不会着于法上面去生心，否则呢，你在修无我观修了半天呢，那个我很明显就是在的，很明显就是在的。我其实讲远了，回来我们正式来看看这个文哈。那我现在的目的呢，是想用定资量众来定资量颂来当总持哈，所以呢，我还是啊先讲这个定资量颂觉悟瑜伽资粮的前面两段文，然后呢，接下来看睡眠盖，所以我们就用四禅波罗蜜的睡眠盖来跟他对读啊，我用这种方式，所以呢，请各位呢用定资量论这个摄诵，请各位看到18页啊第四行，觉悟瑜伽资粮，首先看它的总义啊，总义有四句啊，有四段颂文，他说：若佛圣弟子欲速啊，欲速即正道。那个速啊的意思呢，其实如果你再讲得更确定明白一点，就是当生成道，一生成伴。那么在瑜伽师论也有讲，涅槃有两个因缘，一个是近因缘，一个是远因缘。远因缘者呢，无量劫，对不对？不设期限，不要对时间有任何的拘碍相，对不对？好，这是一种远因缘修学涅槃，另外一种近因缘修学涅槃，乃至于像华严经就讲了，初发心即等正觉，一念心相应即是一念佛，这就是速的意思。乃至于唯识呢，又把它分为速跟这个慈或者是乐啊，乐即啊慈跟速，苦跟乐